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天国乐团获劳动节游行最佳奖。美国新泽西州南平原市劳动节游行于9月3日举行，法轮功作为近百个团体中唯一的亚裔队伍，参加了这一州内规模最大的劳动节游行。其中天国乐团以其整齐优异的精神风貌、平和纯善的演奏，获得了本次游行评委会的总体最佳奖。
亚太经合高峰会期间，王晓丹呼吁营救自己的父亲。2007年9月2日，亚太经合高峰会的第一天，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的关注法轮功苦难周在悉尼拉开序幕。澳洲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大约200名民众参加了当天举行的王志文现象研讨会。王志文的女儿王晓丹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他说，父亲是个公认的好人，他是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父亲被中共非法判处16年徒刑，现在仍然在狱中遭受迫害。他呼吁社会正义力量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时王晓丹在得知父亲被非法判重刑后悲痛欲绝，他因为极度悲痛出现了短暂的失明，但是2001年父亲的来信极大地鼓舞了他。因为被剥夺隐私权的缘故，父亲的信很简单。他在信中说，其实生活也有磨难，能够直接地面对这些而不被其压倒，这样的人是生活的主人，君子坦荡荡。父亲的信让他明白自己应该站出来揭露迫害，因为沉默就是对邪恶的纵容。从此他开始多方奔走，讲述迫害真相。
澳洲诉江案新进展，律师将寻求缺席审判。澳大利亚华裔画家张翠英状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中国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的案子目前取得进展，澳洲外交部已经完成递交程序，并且已经通知纽省高级法院。原告的律师斯莱特瑞表示，如果被告没有回应，就会寻求缺席审判。这桩起诉案自从2004年9月15日递交最高法院，近3年来在传票的有效期和送达方式上一直停滞，最近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取得进展。张翠英因为修炼法轮功，为法轮功上访，曾经在中国被强行监禁8个月，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在澳洲政府和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努力下，于2000年11月被营救回澳洲。目前至少有30个国家，超过70名律师帮助法轮功学员起诉对迫害负有责任的人，其中诉江案遍及全球15个国家，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转变态度，信大法，抛弃邪党，得福报。林云在河南省某医院工作，母亲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对于母亲，林云的感情很复杂，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母亲一提法轮功，林云就来气。尽管他知道法轮功治好了母亲的病，但是他确实没办法忍受母亲练法轮功。长期以来，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无法对母亲尽孝心，他想过但做不到。来气的时候，他就对母亲吼：和政府对着干，没你的好果子吃。母亲曾多次被当地公安非法绑架，每次林云都感觉到天塌了一样，生活一团糟。他恨母亲给家庭带来不安，这一切他全怪罪在母亲修炼了法轮功。这几年林云数次怀孕都不成功，不是畸形嫌疑就是流产，她怀疑是工作环境长期接触化学药品的结果，就在怀孕期间不再上班。有一次她手臂上长了个很大的脓包，为了不影响胎儿，她硬是不用麻药，直接切开患处做了手术。每次怀孕她和丈夫都是异常小心，百般呵护，可是到了最后还是不能保住胎儿。2004年林云又一次怀孕了，吓得不敢上班，天天躺着。可是才两个月又出现了流产征兆，而且难受得死去活来，喝口水都呕吐不止，觉得生不如死。这时母亲建议她读读法轮大法著作《精进要旨》中的一篇《病业》。林云觉得奇怪，自己这般对待母亲，可母亲一如既往地关爱着自己，同时也一如既往地练她的法轮功。在巨大的压力和迫害面前，以前身体柔弱的母亲却这般坚挺。低头看看自己，万般无奈中，她接过了母亲递过来的书。她惊奇地发现，读书时原本痛苦的感觉没有了，也不想吐了。这戏剧化的变化使他有些不知所措，他被镇住了。突然一阵无法抑制的惊喜从心中豁然而起，林云看到了希望。他催着母亲要转法轮，那本母亲常常捧在手里的书。林云开始每天读转法轮，这才知道按照真善人做人这么美好。突然间那种长期以来对母亲的不满和怨恨都不存在了，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平静和祥和。林云发现自己的心境变了，温柔了许多，也美丽了许多。他发现原来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确实是中共的谎言欺骗了百姓，家庭的不幸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母亲没有错，是中共太邪恶，迫害善良。林云上网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相关组织，并且开始帮助母亲和其他法轮大法弟子，帮助他们传递复印真相资料，收藏用来制作真相资料的机器。对于上门的恶党警察，他也敢于正义的抵制。心地变好了，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林云终于如愿以偿，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更让他惊奇的是，手臂上那个长脓包留下的丑陋的疤痕也平复了。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村支书经历了一件事情，这是发生在华东农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老刘头今年67岁了，早年曾经当过多年的村支书，也是村里少有的一名中共恶党的老成员。前几天我到老刘头家做客，谈到当前风靡大陆的天下奇书《九评共产党》和迅猛向前的退党大潮时，老刘头把在心中尘封已久的一些往事娓娓道来。他说，九评的书和光盘呢，我都详详细细地看了好几遍了，还有古代的预言和其他一些真相材料。共产党这个流氓黑党是以低级邪灵的形态存在于另外空间。可能有人听到这种说法还不理解不相信，不过我相信。要在早年，我也会认为这是一种迷信传说，直到我有过一次亲身经历以后，认识上才有所改变。他回忆说，50年代末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从镇上开完会后往家赶，那年头也没什么交通工具，就靠双脚步行，村庄又偏僻，好在经常走路熟，但从镇上到村里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当时周围一片寂静，我大概已经走了大半段路了，走着走着，突然在我面前横竖就像挡了一堵墙，双眼一下就像蒙了一块厚厚的黑布，刹那间什么也看不见了。不一会儿，眼前却出现一条比较窄暗的光带，周围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沿着光带不知走出了多远，竟然迷迷糊糊地走到了一个挺大的深水湾边上，光带一直延伸到水中，我要再抬脚往前走就会滑进深水里去。危急当中，我意识到不能再往前走了，只在岸边兜着圈子。这跟我们平时走迷了路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时我突然想到，我可能碰到老人们常说的所谓黑党了，也叫鬼打墙的。以前我多次听说过，路上碰到黑党时要马上停住，不要沿着他的光带走，否则就会有很大的危险。就这样，我在岸边原地停了下来，坐在地上，一直挨到天快放亮时，我才起身返回原路，匆匆回到家。回来后若干年，在那个破除迷信的所谓革命年代，我这个村支书对这次夜遇低龄黑党的事一直守口如瓶，从没有提起过。但我知道的确还有其他人都有过类似情形的遭遇，有的被引到了井边，有的被引进坟堆，还有的被引到山崖。后来我们又谈到现在退出邪党抹去兽印的话题，他感慨地说，我是深信不疑啊，今天这个共产黑党跟我遇到的那个黑党没啥区别，就是那个邪灵烂鬼啊，打着伪光正的旗号净干些带人下水的邪路子事儿，谁要跟着他的路走下去，那就是一条自投罗网的不归路啊。退出邪党，抹去兽印，才能彻底摆脱邪灵的魔掌，才能平安返回自己幸福的家。退党保平安，这真是一句掏心窝的话， 我坚决退。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奖，见证历史。2007年9月5日下午，在澳洲纽省的议会大厦，亚太人权基金会举办了2007年度人权奖的颁奖典礼。因为电视插播传递真相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刘成军获得丹心汉卿奖。5年前，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刘成军和同伴通过长春有线电视网络8个频道插播了40多分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电视片。这一事件使发动迫害的中共头子江泽民又气又怕，在中共随后进行的报复性全市抓捕行动中，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捕，其中6人在大搜捕中被迫害致死，15人被判4至20年的徒刑，刘成军也被关押近2年后，因为遭受酷刑而死。亚太人权基金会认为，刘成军不仅对百万观众介绍了事实真相，而且为民间维权运动树立了榜样，因此授予刘成军丹心汉卿奖。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带领了这个奖项，他在致辞中表示，这个奖项提醒人们，在中国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仍在发生。有多少人为了经济利益，正丧失人类赖以生存的道义原则？又有多少人能够预见，中共对真善人的打压，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摧毁，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愿这个奖项能够使更多人了解到真相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一起来维护正义和尊严，结束这场迫害，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民族奠定一个美好的未来。获得这次亚太人权正义守护奖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亚太人权基金会主席潘晴为2位人权活动家颁奖并致辞，致辞中表示，亚太基金会认为，自1999年将是独裁政权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和良心迫害案。为此，法轮功学员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进行了中共建政时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和平抗争，为澄清真相和维护正义进行了艰难的努力。在这场跨越国界的国际抗争中，加拿大2位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在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有效地加强了国际社会对这一迫害的关注程度，并为最终制止这场反人类的大规模迫害创造国际舆论条件，开创了推动中国进步的新的国际合作局面。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前世今生这本书已经发行了200多万册，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成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书的作者布莱恩·魏斯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位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也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然而，一位叫凯瑟琳的女患者彻底改变了他的观念， 使他走上了一条更科学的探索之路，通过催眠回忆前世或预测未来，治愈病痛，了悟人生。如今魏斯博士受邀去各地演讲，开授催眠课程的时间表常年排得满满的，数不清的杂志、报纸和电视节目中都曾经报道过他的研究主题。魏斯在80年代初就任西奈山医疗中心的心理科主任，当时他以4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享誉国际，而对轮回他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这时他遇到了一位27岁的女模特凯瑟琳，凯瑟琳患有多种恐惧症和忧郁症，魏斯医生对她进行了1年的传统治疗，可是她的病情没有得到改善。魏斯认为凯瑟琳的心理疾病可能来源于被抑制的童年记忆，于是建议凯瑟琳通过催眠回想那些被压抑的记忆，并释放当时的负面情感，来治愈她的心理疾病。让魏斯始料不及的是，在催眠疗程中，当他发出回到产生你病因的那个时候去的这一指令时，凯瑟琳的意识回到了大约4000年前的一个古老时代。他在催眠中诉说着自己那时的容貌、服饰、头发和名字，他记得有关建筑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直到他死于洪水，而他怀里的孩子也被大水冲走。在这次治疗后，凯瑟琳对溺水和窒息的恐惧症消失了。在以后的治疗中，凯瑟琳回忆出了10几个栩栩如生的前世，随着那些痛苦的前世记忆释放出来，在没有使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他的一个个病状相继消失。他告诉博士，自己已经在这世上活了86次，而且一些人在他的前世今生中反复出现，扮演着各种角色，继续彼此的关爱，偿还互相间的债。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分吧。魏斯说，凯瑟琳促成了我这一生的巨大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我开始相信肉体死亡后某一部分还有生命存在。他从此看淡名利，因为那是生命根本带不走的。4年之后，魏斯终于鼓起勇气，冒着被同行讥讽和影响学术地位的风险，写出了他的第一本关于轮回转世的著作《前世今生》。魏斯说，我希望我是一位思想开阔的科学家，科学研究和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两者并不矛盾。现在的天文学家的确承认多维空间的存在，所以我说前生来世这一古老的观念是有现代科学依据的。在对数千例病人的催眠治疗中，魏斯博士发现每个灵魂都是不朽的。他比喻人的轮回和生命的升华就好像是冰化成了水，水能变成蒸汽一样，只是物质吸取能量后的形式转变。在他的新书《一个灵魂，多个身体》中，魏斯博士通过前瞻疗法，不仅使许多病人消除了对今生的不安和恐惧，而且被催眠的人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个星球上将会发生的巨变。他们看到人类第二次黑暗时代开始来临，黑暗也许是进化的需要，巨大规模的人会死去，人类只有部分人可以转生到那一时代，有些人也许会转生在另外的空间和世界里。经过黑暗后是无比的光明，一切都淳朴而简单，万物生机勃勃，世界和平。被催眠的人都感受到了未来世界那种光明美好，被催眠后发生了身心的改变，他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明天。人如果都有多次的生命历程，那么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很多古老的文明都留下了惊人相似的预言， 说人们都在等待最后大事的发生，也许就是被催眠者所提到的黑暗时代与人类的进化。根据古老的玛雅预言，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他们称为地球更新期。在这个时期中，败坏的都要被淘汰，地球包括人类都将得以进化，最后与银河系同步。现在的世界，由于人的贪婪，地球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不断地遭到破坏，人类已经面临生存的危机。与此同时，人类的精神污染和道德的堕落也同样的触目惊心，而且人都在不自觉地推波助澜。地球和人类的进化必须要从人心开始。纵观1992年后的历史，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大规模进化的事情呢？在1992年，中国传出了一种神奇的功法，如今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修炼者身体净化，道德回升。虽然经历了8年的血腥迫害，却越传越广。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寻找的答案，那就是法轮大法。而且法轮功学员在苦难中慈悲地告诫我们，支持真善人，退出恶党组织，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真的应该慎重地思考，理智地选择，为了轮回中真正的等待，也是为了我们生命真正的永远。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心栓比门栓更有效。被中共党文化扭曲了的人常说一句话，宗教信仰是宣扬封建迷信，有害于社会发展。其实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都是在人类的道德标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时出现的。对于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三尺头上有神灵，盗窃与行恶就如同向神佛挑战，所以真正修炼的人自有心法约束，对神佛心存敬畏之意，不敢任意妄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是以信仰为本，道德为尊。至于人世间的法律，不管惩罚怎么严酷，对于行恶的人来讲，总是治表不治本。这是因为即使用强制的方法限制住一个人的行动，但是却无法管住他想行恶的心，在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他仍然会做坏事。有这么个故事，有一位女子外出办事，时候已经很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在一座寺庙借宿。方丈主持把这位女子带进一间客房后说，施主就在这里安歇吧。女子在室内打量了一番，不禁红着脸对方丈说，这门没有门栓。方丈双手合十，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施主啊，出家人没有门栓，却有心栓，心栓比门栓更保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